今日是你我分的兵，吃这呀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陈凯歌导演、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主演的爱情、同性、剧情类电影《霸王别姬》。本片于1993年上映，并获得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最佳摄影提名，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费比西奖。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霸王别姬》。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我们先来说一说电影里面的几大矛盾对象：程蝶衣与段小楼。程蝶衣从最开始进京剧班就与小楼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感人的画面。小楼受罚，黑夜冬天在院子里跪着，蝶衣则隔着窗子心疼地看着他，等小楼回来后则自己光着身子却把被子给小楼裹上。接着那个他们依偎在一起睡觉的场面，大家一定很难忘记。蝶衣紧紧地搂着小楼，仿佛怕失去了他。而小楼对蝶衣也是深深的爱护，他开始知道蝶衣不想学京戏了，那一次他却把蝶衣放走了，尽管他十分的不舍得。还有后来让老板来听蝶衣总唱不好我本是女娇娥，就用烟斗烫他，从而使蝶衣第一次唱对。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相互喜欢的，但是小楼对蝶衣只是好兄弟一样的感情，而蝶衣对小楼则超越了亲情。由于总在戏中扮演青衣，唱的是女腔，学的是女形，久而久之，在社会及角色中，她则比较倾向于女性。对小楼，她也一直是以一个女性的角色，例如帮小楼舔伤口，给小楼画脸谱，其亲密的动作，无不体现出她对小楼的超出一般的感情。尤其是在出现了菊仙以后，他对菊仙的妒忌和对小楼的怨恨都很明显地变现了他社会角色中女性化的特点。
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
程蝶衣与小赖子。小赖子给蝶衣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一句话，等以后我成了角儿，就天天吃糖葫芦。和一个场景，最后因为害怕被师傅毒打而上吊自杀。他的自杀是有准备的，由于看着蝶衣被打得恐怖的场面，或许还由于他觉得成为一个角儿还要挨很多很疼的打而觉得害怕。总之他有准备的自杀了。死之前他把自己身上所有吃的东西都急急忙忙地吞了下去。这也许是许多学京戏却没有成角儿的人的另一种选择吧。梦不能成真，就只有在虚无的世界中去寻找了。 但他却留给蝶衣一生的印象。在蝶衣成角后，一次入场前，他听到了冰糖葫芦的吆喝声，就愣住了。那时候，他想到了什么呢？小赖子的梦想，小赖子的死，或许是震惊和无奈吧。程蝶衣与菊仙。从一开始，蝶衣对菊仙就充满了敌意、嫉妒，因为他抢走了小楼，一个蝶衣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场战斗，而蝶衣注定是失败者。可是，在一幕幕蝶衣与菊仙的对视中，他又对菊仙有一定的依恋，是一种对于母亲的依恋。尤其在他戒毒饮食，菊仙抱着他哄他睡觉，更表现得淋漓尽致。蝶衣从小就被妈妈送到惊喜班，连妈妈的最后一眼，那个空荡荡的没有人影的门都没有看到。因此他对母爱是渴望的，并且菊仙和蝶衣妈妈出身一样，都是妓女，要给他一种幻想。菊仙有着他妈妈的众多特性，女性、泼辣、妓女，因此他对菊仙的感情就非常的矛盾了，在敌视与依恋中徘徊着。程蝶衣与袁四爷，也许袁四爷是他的知音。在惊喜方面，他在程蝶衣失去小楼的最痛苦的时候，让蝶衣产生了幻觉。他很欣赏蝶衣，他也给过蝶衣很多的帮助，各个方面，但小楼对他是充满敌意的。也许是因为他对蝶衣的特殊的关照，也令小楼嫉妒了。但他的命运让小楼和蝶衣都很惊讶，一个社会上游刃有余的名流，终会遇到一种无法逍遥自在的社会。他就那么的死了，被历史碾死了。程蝶衣与小四。程蝶衣捡来了小四，在师父死后又收养了小四。他是想让小四延续京剧的发展，可是后来小四却无情地将蝶衣打下了地狱。他抢占了蝶衣的上台的机会，他抢占了虞姬的角色。而对于蝶衣，一个把京剧视为生命甚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如果连京戏都被剥夺了，那他还能剩下什么呢？程蝶衣与京戏。师父把蝶衣领进了京剧的世界，一个严厉的、传统的，却对京剧充满理解的师父。他最终在唱京剧时倒下了，辞世了。无疑他给了蝶衣很大的影响，蝶衣慢慢地从只知其声其形，到了解其中的精粹，最终把其视为生命。他在表演时非常的入境，常达到一种与戏中的人物合一的境界，那种潜心投入的表演，一切外在的喧闹和烦扰都不能够影响。 成蝶衣与时代。一个动荡的年代，人们的思想也是非常慌乱的，不确定的。连国家、民族，你都不能确信，你就更不能确信任何其他的一切了。人们仿佛都是漂浮在空气中的，没有根基。善于生活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生，比如袁四爷。懂得人生常识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生，比如菊仙。清末百姓戏子被冻得像棋子一样，受封建残余的玩弄，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日寇来了，无辜的人们的性命也不能幸免。或许艺术能够无国界，可是舆论却不能接受，民族感情不能接受。民国呢，仍是动荡不安，随时都会发生变动。短暂的新中国初期，对于京剧形式的变形，蝶衣很难接受，毕竟那不是他心中的京剧的印象。可是他不能决定一切，因为时间的车轮在不停地转着，他一直都在唱着，不管是哪一个时期。或许每个时期都需要艺术，艺术没有时间性。可是在这其中，蝶衣总是要时不时地受到外界的干扰，政治，一个无聊的却无法避免的东西，在艺术前进的道路上撒满了图钉。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真的都颠覆了？革文化的命，对文化进行批判，打破固有的一切文化。或许如果这只在学术界进行，只是形而上的批判是好的。可是当权力掌握在了不成熟的头脑发热的人的手中，也许就变味了。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历史，每个人都可以是他想是的了，最终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成蝶衣与死。蝶衣真的累了，经历了那么多辉煌与动荡，得到、失去又得到，最终他选择了在戏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一生都无法把握住自己，一生都宿命的漂泊，终在死亡这件事上，他做了自己的主人。一幅完美的画面，《霸王别姬》永不能重演了，留下了孤零零的楚霸王。人生也许真的只是一场戏，爱、别、离、怨、憎，总有一个苦涩的结局来收场。成蝶衣，阉割的完成。和我一起看电影的某个纯洁善良的小孩，看到小豆子被咔的一下剁掉了多余的手指时，做不忍目睹状，而我则一脸坏笑地想起了一个词，阉割。我始终认为剁手指的一场戏在剧中一定有它的象征意义，否则根本无需设置小豆子的六指 也丝毫不影响叙事情节的进展。蝶衣是男身女魂，在现实中他的多余器官是手指，在精神上他的多余器官是男性的生殖器官。小太监们为了进入宫廷而在自愿或懵懂的情况下切除了生殖器官，而小豆子为了进入戏班而切除多余手指的过程也处于半懵懂状态。精神上他并不十分清楚母亲会对他做什么，肉体上冰冷的环境使他的痛觉神经相对麻木，所以在切除手指后他表现得比较平静。于是一刀下去，小豆子肉体上的去世仪式就算完成了。然而这种阉割不过是一个隐喻，真正实现由男变女的过程还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那么而今迈步从头越吧。先是性别认同，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这一段背台词的情节已经是寓意明显而且家喻户晓众人皆知了，外部观念不断重复最终就会内化为自我意识。而这种性别认同的最终完成是由烟枪倒嘴的动作实现的，这一动作的实施者是段小楼。此时程蝶衣穿着淡绝的戏装被贴上了女性的标签，倒嘴的动作类似于男性对女性的强奸，蝶衣在半自愿的情况下配合了这一动作。他的性别意识的转化是在外界推力和内心愿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刀嘴的工具是烟枪，烟枪暗示着迷幻和上瘾，预示着蝶衣将彻底沉迷于他错误的性别定位的幻影，再也无法自拔。好了，程蝶衣同学现在是女娇娥了。成了女娇娥的蝶衣经历了她毫无防备措手不及的肉体上的破身及老太监玩弄事件，紧接着蝶衣和小楼收养了小四，一个精神上逐渐成熟的女性开始了母性的觉醒。蝶衣在化妆间里环抱小楼的腰说，从一而终，说好了要唱一辈子的戏，标志着蝶衣的女性意识完全觉醒。她要求得到情爱，并且这种情爱已经有了排他性，这已经是标准的男女间的情感了。然而小楼并不能满足蝶衣在情感上的需求，于是蝶衣经历了从痴情到迷情的阶段。她的表演剧目从霸王别姬变成了贵妃醉酒，隐喻着他精神状态的变化。霸王别姬中男女主角有互动有呼应，女主角虞姬坚守爱情并为爱献身，贵妃醉酒则是女性的独角戏，爱情世界中的男主角缺失，女性在情爱上无法满足，只好自我麻醉和放纵。在剧中杨贵妃借酒浇愁，现实中程蝶衣沉迷于鸦片，袁四爷出现在这一阶段。四爷出现的那场戏中，小楼和蝶衣在台上唱霸王别姬，戏院里打出横幅程蝶衣贵妃醉酒，暗示了程蝶衣后来的转变。四爷不是霸王，而是李隆基，李隆基手握强权，内心空虚而失意的蝶衣则成了杨妃，在强权的庇护下放弃坚守走向放纵。段小楼沉重的肉身。 想起这么一个矫情的短语，是在文革时期小四儿审讯段小楼的一场戏里。明晃晃的灯光打在小楼的脸上，舞台上的霸王那么不堪地坐在那儿，全世界都在跟他过不去，而他还得苟活下去。其实我在这里想说的不单是段小楼，是以小楼的角度来看剧中的各色人物。在小楼的生命中，蝶衣代表了精神世界，菊仙代表了世俗生活，师父是命运代言人，袁四爷象征着强权，小四儿则成了政治附属品。而我们可怜的小楼就在这几种力量之间苦苦挣扎，被各种力量所牵扯推引，狼狈疲累地走向最终的归宿。先说师父，师父对蝶衣影响极大，往往一语成真地道出蝶衣的命运。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发展往往最不为人力所控制，而只能归结于命运的驱使。而菊仙则恰好相反，他和科班无关，即他与师父关系较为弱化，在一定范围内，命运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相对有限。菊仙的出场在元寺出访蝶衣之后，在精神世界开始受到强权侵犯的时候，小楼转向世俗生活寻求归宿，而菊仙给了他温柔的抚慰和安定的生活。蝶衣和菊仙在这一时期的敌对，表现了精神和生活的分裂。小楼在俗世中找到了暂时的安乐，放逐他的蝶衣肆意堕落和自我毁灭。假如一切就这样发展，那么菊仙很可能大获全胜。可是师父再次出现，师父让蝶衣小楼一起跪下，并将两人的头靠在一起。命运之手的最后一推，使他们再次走到了一起。师父去世，小四出场，政治和自然命运之间的交接如此严丝合缝。之后，种种人物关系的变迁都不再是命运的自然走向，而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强权迷奸蝶衣，而政治强奸所有人。童年的小四儿看似若干年前的蝶衣和小楼，其实在他顶着水盆说我要成角儿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他会驾驭政治。蝶衣爱的是舞台，是那个纯粹的精神世界，而小四只是迷恋成角儿后的名利和权势。从高喊枪毙袁世清开始，小四领略到和政治做爱的快感。这个不知道谁收养了他的孩子走上了弑父娶母的道路，结果他真的弑了父，高高在上审讯了小楼，娶了母，看着蝶衣被当众揭发出和袁四的私情。批斗小楼蝶衣时，小四脸上的表情完全就是一种娶母之后的快感。个人感觉小四这个人物形象有点小缺憾，转变略显生硬，而人情味不足，有弑父娶母的快感而无羞耻和挣扎。菊仙和蝶衣的关系是本剧的一个重要内容。总的说来，两个女子从敌对到和解是主要的趋势。蝶衣、小楼、菊仙三人格局变迁过程的前半部分，蝶衣对菊仙是明显尖锐的敌意，表现了精神世界对俗世的蔑视。菊仙则是温柔地恳请小楼和蝶衣分开，俗世生活对精神生活本能的不兼容和抵制，用的是软刀子磨人的方式。二人关系的转折点是蝶衣戒烟，蝶衣戒烟时全身冰冷，被菊仙拥在怀中，是精神世界在极端无助时主动向世俗生活寻求温暖。而后 蝶衣和菊仙在后台看着小楼和小四唱戏。在被政治强奸时，同样无助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终于达成某种和解。下着暴雨的夜晚，蝶衣窥视了小楼、菊仙的夫妻生活。暴雨象征着强势的政治势力，在政治强暴下，精神世界注视着无助的个体生命在俗世生活中赚取最后的温暖。批斗时，政治强奸达到高潮，小楼终于彻底抛弃精神和生活。蝶衣的反应表现出了精神世界完全崩溃时的最后发泄，而菊仙怜悯地看着蝶衣和小楼的互相攻击，那是温软的俗世的生活对即将被彻底毁灭的精神世界本能的悲悯和保护。声音，京剧遭遇广播。京剧包括京剧唱段、昆曲唱段、京胡锣鼓伴奏及各种背景音乐，贯穿全剧，优美华丽凄凉，饱含情韵，凸显的是情感与命运主题。广播包括电台广播和革命歌曲，后段大量出现，声调严肃无情，语气强势，内容激进，表现政治与命运主题。衣服，衣服是个体生命的物化象征。虞姬和霸王的戏服是蝶衣和小楼舞台世界的象征，而新婚时的大红棉袄则代表着菊仙苦心经营的安定生活。影片出现了四次烧衣服的镜头，第一次是小豆子烧了母亲的衣服，从此母亲离开了他的生命。第二次，蝶衣第一次烧戏服，烧了一件大红霞帔，表达出京剧艺术被时代浪潮所侵犯。第三次，菊仙想烧大红棉袄，却终究没烧，因为他还想继续艰难地经营他的日常生活，他还需要一点灵魂式的东西。第四次，蝶衣在批斗会后烧了戏服，霸王和虞姬已死，舞台已死，精神已死。菊仙穿着红袍上吊，他和他再也无法经营下去的不堪的俗世生活一起，在小楼划清界限之后，走向死亡的收容所。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期我们将聊一聊张国荣和霸王别姬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